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生命故事都是与您分享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经历人生风暴或者是低谷，都可以有满满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这边每一个故事、每一位来宾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因为在生命中经历了上帝的奇妙恩典作为，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许金宁姐妹，她跟我一样，同样是一位在空中为各位听众服务的广播人。她从小到大其实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上帝恩典，当然他现在所主要做的广播节目跟音乐相关等等，他也会和我们分享这些音乐与他生命之间的连结。我们非常欢迎金宁姐妹来到我们当中。
你好，很开心能够来到这
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们家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家庭，爸爸妈妈还有我。那在我的童年时光里面，我印象其实是很快乐的，无忧无虑。我跟妈妈的关系很好，她常常会带我出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公园，一个就是书店。因为这两个地方不用钱。
是。
对，因为小的时候一开始家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但就是我觉得因为有妈妈陪伴我，然后她很照顾我，所以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那在这个有安全感之下，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爸爸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呢？
就如就是前面所说的，我跟妈妈的关系很好嘛，所以跟爸爸的关系，因为他可能工作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比较不会有时间跟我们在一块儿。所以我对爸爸的记忆就不是那么多深刻的印象。
是。那在学校里面你是个怎样的小孩呢？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然后也是蛮活泼的，下课时间就会跟朋友出去玩耍啊等等的。所以基本上好像就是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是。
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等等的。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也许大概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突然间就是有机会，有一种机会看到就是同学他们的家庭，好像听说好像他们家有一点状况。后来好像也就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但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了解，就说原来他们家庭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家上面。
所以说那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分开的呢？
就是在我大约是10岁的时候。
我在10岁的时候，那在 爸爸妈妈决定要分开的之前家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气氛，或者说爸爸妈妈可能在你面前常常吵架，然后有这些状况这些征兆呢？
其实就是在这部分的话，我前面有说，就是我的童年时光是非常快乐的嘛，一部分也是因为妈妈她非常的照顾我，很保护我，所以其实有关于说父母之间的争吵，我印象中其实几乎没有看到。可能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吧，等等的，对，妈妈非常的保护我。但是在我们家后来呢，大概是在我八岁的时候嘛，我们家就确实发生了一件非常突然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还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接到通知，就是我的外公突然被送到医院。然后非常紧急的状态，然后等到我们全家赶快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外公的
最后一面。
对，那这对我的妈妈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打击，等于就是面对至亲亲人的离去。是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妈妈突然间心里崩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她在我面前还是非常的坚强，然后还是很照顾我，很打理这个家。但其实后来我长大之后，跟妈妈有聊天啊等等呢，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对她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失落的时刻。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因为这样她就带我去找教会。
所以说在八岁的时候你就跟妈妈进了教会。
没错。
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就外公突然骤逝的这件事情，你觉得虽然你当时没有察觉，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妈妈的影响，然后可能对你的家庭或者是对你成长的环境有什么，其实就突然走上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呢？
是，我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快的，就是外公去世嘛，然后没多久妈妈就带我去教会。那我其实那个时候八岁的小孩子，其实你不会想那么多，就是每天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就照着做，然后妈妈说我们去哪里，那就一起去。所以那个时候去教会，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好棒的环境，好，然后我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后来当妈妈问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受洗呢，我就说那我要受洗。所以其实我接受这个信仰一开始我没有遇到什么挣扎。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就是我相信妈妈然后妈妈她带我认识这个神，然后我就相信那这位真神应该就是真的咯，那我就一起吧，我就一起信主。所以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的受洗了。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刚进教会的时候，你对教会里的这些同侪啊，或者说叔叔伯伯们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加入儿童诗班。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在台上跟大家一起唱诗歌，有一首就是算是儿童诗歌，然后在上面一起唱，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好喜欢诗歌音乐不论是当时我们的教会所唱的一些的诗歌，可能会有比较传统的圣诗，我很喜欢，或者是之后再长大一点接触到一些比较现代流行的诗歌音乐。所以在我的那一段成长的时期呢，其实诗歌音乐也常常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
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讲说你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因为你相信妈妈所选择的，然后这还没有成为一个对你而言是你个人的认识，但是老师那个时候在主日学老师他有教导你些什么，对你说了什么，然后你做了决定吗？这样
老师说没有
你没有印象了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小朋友的感受就是他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觉感受，就是我喜欢那样的一个氛围跟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自然的相信，但是就是就这样然后加上就是因为信任妈妈，相信妈妈，所以也就会跟着一起去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信仰就是一个我相信这是一位真神，然后我就 看啊，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说我们可以向神祷告，那我就祷告。我记得那个时候信主没多久吧，那个时候就是跟妈妈她带我们要骑脚踏车要去河滨公园。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是刚学会骑脚踏车，就是两轮的不久，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紧张。
嗯，
因为从我们家骑到河滨公园需要经过一段路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大概九岁的小朋友吧，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顺利的骑到河滨公园。
嗯，
然后后来就好顺利哦，然后心中那种胆怯的心好像就渐渐就消失了，所以就顺利的骑到河滨公园。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妈妈也跟我讲说，我跟她说了什么话让她印象深刻，我就跟她讲说，妈妈你知道吗，神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受洗之后第一个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自己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在一个差不多九岁的小朋友身上。
听到金宁他可以分享他在九岁的时候，九岁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小学二三年级这个年纪
差不多，
然后因为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对于很多听众而言，他可能认为这件事在人生中可能是一个极度微不足道的一个时刻。但金宁他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对于一个九岁小孩子在信仰之路上面是一个高光时刻，他也把它记下来了。那这个是上帝跟他在九岁的这个童年一个短短的一个关系就在这边产生了。
没错。
但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在九岁十岁的时候同时家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巨变，这个巨变就是突然三人家庭变成两人，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个当下你怎么意识到家里有这样子的改变，然后跟我们简单叙述一下这个脉络好不好？
是，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其实也是非常快的。就是大概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吧。然后后来就得知爸爸妈妈就离婚了。那我就跟着妈妈，所以很快没多久的时间我们就搬离到了其他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就是转学到新的地方新的环境非常的快速。但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说，因为我跟妈妈在一起，所以前面有说到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知道她在我身边，所以我在心理上面其实我没有太大的冲击。加上就是跟爸爸之间可能相处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其实没有非常的大
剧烈。
对，大概到我国中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意识到说，我是在单亲的家庭，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面对国中生可能身体的变化，然后面对青少年的时刻。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就突然间有一种很郁闷的感觉。就是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面对那种心里面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说，在这一路上我的妈妈也给我很多的时间陪伴我。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就不去教会或者是就离开教会。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就是其实从受洗之后有蛮长一段时间就好像我就是停留在一开始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相信神，但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特别想要去追求。但是为什么没有离开呢？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家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妈妈她对信仰的认真，她的以身作则，所以呢我也就跟着。但神对我非常有耐心，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也就是带领我，当我后来遇到一些对我来讲比较大的一个人生的转折或者是一些事件的时候，神带领我真正的去认识他还有亲近他。所以这个信仰就不再只是我妈妈的信仰，而是我跟神之间关系的建立了。
很高兴我们今天听到金宁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她是怎么样子经历到的这样人生转折，她有一个以身作则的妈妈。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来听听她的人生故事。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彩虹爱家所写的《星星上的礼物》。
在星空下飞往那满载着梦想的天空，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遨游在夜空之下，像沙漠里的一朵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那么甜蜜，难忘怀。啊，在眼中寂寞的夜晚，你陪着我，我要谢谢你。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把麦克风交给金玲姐妹，让她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她会选这首诗歌作为这一集的第一个串场呢？
这一首诗歌其实就是我童年的时候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首诗歌，不仅是因为它歌词很短很好记，很快就朗朗上口了，加上他的歌词里面也讲到说，你的微笑像沙漠里的一朵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那么甜蜜，难忘怀，其实就是让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带领我不仅是照顾我的心，然后也带我认识了这个信仰，因此我也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虽然我们在单亲的家庭，可是我并没有感受到好像只有单亲家庭的一些的状态。我因为这样，所以我反而也感受到了我还有一位爸爸，天父爸爸，而且他24小时都在，包括我在睡觉的时候他都在我身旁。所以后面的最后一段讲到说，在严冬寂寞的夜晚你陪着我，我要谢谢你，谢谢你陪我度过每一天。所以其实从我认识神，然后到现在去回想起来，真的是一路走来神都非常的照顾我们。所以可以说是我没有什么缺乏的。
是，你刚刚分享到说在青少年时期，虽然你的心情不太好，常常郁闷，但是你有一位以身作则的妈妈，她用信仰然后来给你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妈妈做了哪些事情对你而言是很就是印象深刻的典范呢？
如果讲到外在的话，所谓的以身作则，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他的房间里面的书桌上，他的圣经永远都是摊开的。然后不仅是摊开，他上面都是满满的划线，还有笔记。我就想说，哇，妈妈她对这个信仰真的很认真嘞，而且她真的很用心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带出来的反应就是说，我会更加的感受到她所说的话一定就会做到。他不会出尔反尔。而且他也会很有耐心在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包括他非常的看重我的态度。这也就是让我后来在认识神的时候更加知道说，所以我们的神看重的其实不只是你外在行为好而已，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连结。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上面就会一直的去牵引着我让我因为妈妈，然后也开始慢慢的有一点想要认识这一位上帝。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节制这一块。有些人就是长大之后，有些人问我说，你怎么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作息啊等等的。那这部分也是从我妈妈身上所学到的。他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告诉我说要停止或者是要继续。那这部分的话也是后来看圣经的时候知道说，哇，原来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那一些东西比如说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原来是真的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自然的展现出来的。他不一定要跟你讲说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可是他能够表现出那样的一个性情出来，然后很自然的就会吸引到你。那这样的性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因为后来也知道说妈妈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其实内心也是很痛苦的，因为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婚变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她内心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不了解，可是内心的性情怎么还是可以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呈现出来呢？我觉得就是神给她的力量以及带给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就会让我很被吸引，很想要认识说那她信的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个什么样的神呢？怎么可以让我妈妈可以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然后不断不断的往前，不断的成长呢？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让我很大的一个影响，他的一生作者其实无形当中也就会影响了我，让我对于这个信仰，也许在那一段期间前面有说到，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说很想要努力去追求，可是也不会想要离开这个信仰。
是，听到金玲姐妹她说她在青少年的时期她就看到妈妈有这些特质，不过面对一个青少年她还是有惨淡的那一部分，还是有忧郁或者说有不开心在随着长大的过程，这是在所难免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青少年时期你的忧虑是从何而来啊？
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难以言喻的感觉，
少女情怀
就是有一种你心里面闷闷的，然后其实我在学业上面也不是说非常的好，可能成绩大概是中下的成绩吧，所以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心里的郁闷好像难以抒发的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而那个时候呢后来也是家人就是推荐我带我去参加了一个课程，叫做声音情感表达班。
在几岁的时候呢？
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参加了这个课程。
对，刚好有一个课程是对外的课程。那在那个课程里面，我觉得算是我在国中的那三年里面，对我来讲好像有了那么不太一样的感受。在那个声音情感表达班呢，我第一次进到录音室，在最后成果发表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很喜欢在广播里面可以去分享。也是在差不多国中的时候接触到广播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听那个主持人分享分享音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一天也许我的声音也可以在上面
是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
所以在那个时期虽然好像国中这三年好像感觉在心情上面可能是比较阴暗的，可是因为这个课程呢就带给我了一丝不一样的曙光。
是。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从这个 speaker 里面传出来你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感觉吗？
有一种这是我的声音吗？非常的奇妙。
是。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会明白一个广播人平常的工作的形态哦。不过当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录音室，其实这边没什么回音，然后你对着麦克风讲出一些节目内容，可能是你预备好的，可能是你即兴发挥的，但它其实在录的当下，收音的当下，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谁，长什么样子，在哪里，透过什么方式收听。所以我想对于一个国中生，然后他就有机会在广播这个领域开始有一颗小小的种子摆在他的心中，然后开启这个所谓的小小的广播之路。对于一个刚刚讲到这个有点忧郁有点惨淡的少年时间，这可能是一个上帝为你安排很特别的一个抒发的管道，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透过音乐也好，或者是透过声音也好来表达你的情绪。那金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国高中时期，其实虽然有这个广播接触的机会，但面对到你的升学或者是其他的成长的经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困难呢？
有说到说我国中的成绩其实 不算太好，大概就是中下的程度。嗯，那我的心思其实也没有特别放在学业上，所以很自然的国中考高中的成绩就很差了。
嗯，
甚至差到一度没有学校念。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就有点打醒我了，哦，原来我是有可能没有学校念的，那未来该怎么办？
嗯，
但还好，感谢主，那个时候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啊，是。
所以后来第二次呢，虽然也没有说突然间突飞，成绩突飞猛进了，但至少后来就有顺利进了高中。
嗯，
而高中那三年呢，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啊，她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以及打气，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承担你的责任呢？
嗯，
最简单的就是你学生的责任。所以高中那三年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跟鼓励，就是我终于开始可以认真读书了，
在学业上有成
就感，在学业上有成就，然后真的就是哇，原来我真的可以拿班级第一名的，
嗯，
原来真的是可以念的，并不是我之前觉得，哦，没有办法啦，或者是如何。所以那三年也就帮助我也学习怎么样做负责任的事情。
嗯，
那高中三年呢，也因为在校的平均成绩还不错，所以后来就是很顺利的，那个时候叫做繁星计划，所以就很顺利的就进入到了大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神也在预备我，让我知道学习怎么样在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上面，要学习中心，你不一定是要拿到很高的成绩，可是你要认真的去面对你所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由城市丰收教会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叫做《我美好救主》。
回想那一刻曾被爱抱紧，一路有主的旅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赐我新生命，心灵的安宁。在世人眼中我胆怯战兢，你话语赐我信心。当我抬起头，你不离弃我，紧紧抱住接纳我。我美好救主啊，脱离黑暗深幽谷，在你眼中愿胜过珍珠，天父的大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苦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
我们听到的诗歌是《我美好救主》，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这首诗歌与我们分享？
这首诗歌的歌词非常的触动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呢，虽然我现在做广播的工作，但是好像要常常用声音来去表达等等的，但是我还蛮胆怯的，以前不太想要说话，尤其是国中的时候，所以遇到一些状况或者是在人面前的时候，我是会感到紧张的。可是我觉得神的话语帮助我，他常常用一些的圣经的话给我力量。在圣经里面很常看到一句话，就是不要怕，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一直说这个不要怕，就是 我们真的很怕，所以需要神的话语来给我们力量。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因为他就在我的身旁。所以不论是我清醒白日的时候，或者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给我力量。我觉得这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信心，能够帮助我从受洗一直到现在不论经历是比较大的事情或者是比较小的事情，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啊，就算妈妈可能不在我身边，我也不是一个人，因为有天父与我同在。
嗯，我们刚才讲到说你有机会升学，然后到了一个繁星计划哦，这个在台湾其实是给在高中平时成绩有优秀表现的学生的一个升学方式，然后进去的学校其实这些考生他其实是比一般人早一点放暑假的，因为他很快就知道他的后续的大学会花落何处。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比一般人开始提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科系，要去哪里念书，然后展开的这个大学新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我后来进的这一间大学的地方呢，它是比较偏向于乡下的地方，所以好处的话就是说不太会受到什么诱惑，因为有人说上了大学，有人说就是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四年嘛，然后非常多的很开心的事情，但因为我在那个学校里面真的是可能也许八点或是九点之后市区就没有人了，门都关了，甚至宵夜不一定有地方去，可能要到隔壁去，隔壁乡镇去才有。所以这也就是无形当中，也就是可以帮助我，让我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形态。那大学还是会希望能够有一些活动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参加了两个社团，这两个社团其实也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一个社团是运动的社团，我参加了系上的女篮，打篮球，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记得那个时候很热血，甚至在比赛前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同班同学室友，然后我们也是一起都参加这个篮球社的，我们会很早起来清晨，去跑步，去投篮，去享受那个早晨那种非常新鲜的一个空气，我觉得带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让我知道说，其实能够适度的活动身体啊，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是与我有益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大学期间参加了学校的广播社，我前面有说到说，国中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广播，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所以大学期间呢，因为有学姐她也喜欢广播，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广播社，那我也在这当中第一次可以跟同伴一起主持一个节目，也让我更加的知道我是喜欢广播的，所以大学期间我觉得这样的两个装备，也就是帮助我在动跟静之间能够有一些的平衡。所以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头呢，就可以知道我是非常的专注在学业或者是人际的活动当中。因此呢，信仰对我而言好像就摆在那儿。我还是相信这个信仰，然后我还是每个礼拜会回家，还是会去教会，然后教会如果有需要，我那个时候也是有带青少年的小组，都还是有在持续的进行，所以你可以说是所谓的乖乖牌的基督徒，就是教会有需要我就在，然后都有稳定的聚会，可是好像就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从大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专业的这个广播科系，但是你其实有在社团里面，然后包括你过去在青少年时期受的训练是怎么样子帮你引领到说你要做一个传播人，然后你要透过广播来从事这个媒体行业呢？
是在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嘛，然后也知道说我学的这个本科的专业并不是真的完全是学广播的，它等于比较偏向是大众传播科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就一时不太知道要往哪里去啊？是不是就毕业之后就去找工作呢，还是要升学呢，还是要考公职呢等等的， 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给了我引导建议说，那你要不要就继续往上念呢，然后可以念一个跟你的广播声音有相关的系所，可以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更多的增进。那个时候那么多学校要报考哪一个系所呢，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说报考系所都要钱嘛，报名费如果报考太多间，那个钱的部分有点多，可能没有办法承担太多，所以那个时候也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就你可以帮助我，可以指引我一个方向吗，好让我知道说呢，我要继续往上念，有没有哪一个系所是我可以去报考的，然后是可以有时间去预备的。我在这可能要说一下，就是说后我在考大考的时候，比如说国中考高中啊，或者是高中考大学，我的大考成绩一向都是不好的，所以常常就是综合能力可能不是很好，所以我对于考试啊大考的时候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的。那要升学念研究所一般都会有笔试嘛，就是还是要考试，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那如果都要考试的话，我不确定能不能考上啊，现在也没什么什么计划可以，
还没考就有压力了，
对，已经有压力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想很多。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神就让我不用选太多，因为后来就找到台湾就这么一所的研究所，它就是跟你的声音情感表达跟口语表达是有相关的，然后考进这个研究所呢，它只需要备审资料以及面试，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那就这一间了，
顺顺的就进到了研究所，然后开始进修。
后来就很顺利的进入到了研究所，
也考上了，这样
也考上了。其实也不是正取，那个时候是正取二，那我其实备取一，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在那个过程当中，心里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平安跟一种信心，
是
就是觉得如果神要我去这一间，那么就一定会去这一间，我不用想太多，我就相信他。所以后来虽然是被取一，可是后来就进去了，因为正取有一位就放弃了，所以就进入了这个研究所的生涯。
是，那在研究所当中你就到了台北来了哈，你就不是在本来比较淳朴的这个校园生活，那到了台北进到大都市里面，有许多的不一样的活动，或者是有不同的人啊，原来是在乡下可能是比较淳朴的人在你的周遭环境，但是到了台北，到了大都市来，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跟你大学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觉得方便许多，然后的确，但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课程嘛，然后那个课程其实就是我后来念的研究所的这个学校开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其实心里就期待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进这所学校，但后来大学并没有嘛，然后后来想想说这样其实是神的美意啊，因为他让我大学在一个比较淳朴的生活环境，也再次的可以帮助我，让我学会如何的管理生活，学会节制，以至于到后来我进入到研究所，真的在那样的一个大都市的生活的时候，好像那一些的娱乐啊或者是一些的诱惑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大了。
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信仰这件事情在你研究所的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进入研究所之后，其实这段期间对我来讲是我生命当中一个蛮大的转变跟经历神的时刻。因为我前面说到，其实过去很多年的时间虽然都还是有在教会，然后也没有离开这个信仰，可是就好像是处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那进入研究所之后呢，面对的就是说虽然我大学是在外面住宿，可是呢我住的地方都有同伴，我们六个人一间嘛，所以出入都会有同伴，或者是我们所做的报告作业也都常常是一块的。可是你进入研究所之后呢，你的报告你的作业等等你都要一个人完成。然后我后来进入研究所搬到 大都市嘛，然后也是自己住一间雅房，所以便是说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一个人的时间变多了，
嗯，
然后我一个人要面对许多事情，包括当然最直接就是学业的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人能够帮你，
嗯，
妈妈也没有办法帮你，
嗯，
因为她也不了解这一块领域，你说同学能帮你吗？也没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刚进去，
嗯，
教授能帮你吗？可是如果你没有东西的话，他也没办法引导你，
嗯，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让我感觉到说，哇，我压力好大，
嗯，
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毕业呢，
嗯，是
我能不能去顺利的完成在求学期间的每一个任务呢？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了神，
嗯，
我想到了这位过去我一直看着我妈妈所信靠的这位神，
嗯，
我想那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了。
在那个当下，我想应该是很无助的哈。对于一个其实是女大学生，然后刚到台北来，那你以前也从来没有在台北这样长期的生活，对不对？
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那你要面对的是，可能白天要面临人际关系，面临学业，晚上你要独自来面对，独自消化白天所接受到的这些讯息，然后把它转化成知识，换成你的学业，换成你的成绩，这个过程对你而言是困难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倚靠上帝的？
在那段期间的时候，当你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我觉得神透过那段时间就告诉我有他在，
嗯，
这位我从小就认识的，我相信的这一位救主，其实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想要去认识他，
嗯，
和他建立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认识他呢？当然就是很自然的联想到说，那我的妈妈是怎么做的，
嗯，
就开始回忆，哦，她会每一天去读经，然后她会看一些的灵修的书籍等等的，那我就朝这个方向来去认识神。我觉得这很帮助我，因为在过程当中我觉得透过读圣经，神让我的心渐渐的安定下来，
嗯，
虽然事情没有解决，虽然还是要想这一些学业的内容啊等等的，可是神先帮助我，先把我的心放在主耶稣里面，
嗯，
那在那一段期间呢，我就开始有机会可以看一些的其他的属灵书籍，后来就看到了一本属灵书籍，这本属灵书籍非常的帮助到我，这一本属灵书籍叫做《我不是耶稣的粉丝，你是在崇拜偶像还是在追寻信仰》。当初是看到那个标题很耸动了，很有兴趣，所以就拿出来看了，嗯，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哦，我应该就不是粉丝了，
嗯，
因为我是一个
门徒，
门徒嘛，我很乖啊，我都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啊等等，可是这本书大大震撼我的心，因为它让我意识到我是个罪人，
嗯，
你说从小你在教会长大，然后你感受到很多的神的爱，可是我好像对于罪的观念我是蛮外在的，
嗯，
在教会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见证，讲到比如说他信主前曾经经历过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作奸犯科啊，或者是关系破裂啊，遇到人生的尽头等等，可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没有遇到这些事情，
嗯，
所以我当然为他们这样子生命的改变感到开心，可是我不会连接到我的生命，
嗯，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罪来讲它到底是什么？那可能也许就是外在的一些行为。可是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说，罪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还有思想上的罪。
嗯，
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从思想上开始，然后变成行为。
嗯，
我以为我不是个那么大的罪人，可是看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对耶，我是罪人，就算我没有做外在的明显的恶行，可是当我在心里面想，比如说当我讨厌某个人，甚至我恨不得他消失好了，其实那就是犯罪了，
嗯，
所以这本书非常的帮助到我，让我意识到说，哦，所以原来我跟他的关系如果没有面对这个问题，罪的问题的话，那我没有办法跟神真的建立好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我的房间，小房间里面。
嗯，
我真的很感谢神，神预备好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没有其他人，所以我可以很坦然的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我第一次在神面前跪下，
嗯，
认罪。那这样的经历让我的心感到非常大的一个释放，然后让我感到喜乐，还有平安，还有很多的信心跟力量去面对我还是要面对的学业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期间会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也就是让我意识到说，所以从今以后这个信仰不是我妈妈的了，
嗯，
啊，是我的。
嗯，
神不仅是我的主，还是我生命的救主，是跟我有非常紧密关联的。
嗯，请您分享他是如何将他妈妈的信仰，从小他可能看起来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也都是乖小孩，然后在学业上跌跌撞撞，他尽可能的做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但是有一天他意识到了这个信仰不只是他妈妈的，或者是他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的，而是他真正与上帝要开始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在他的生命中。而这个就是在他研究所自己一个人啊，晚上回到居住的地方，在住处里面他可以有这个独处的时间，然而这个时候上帝主动与他接近。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第三首诗歌，第三首诗歌是基因音乐的一点小事。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叫做《一点小事》，那其实歌词就还蛮符合我的人生的，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非常突发或者是大风大雨的事情，可是这首诗歌帮助我，让我知道就算是一点点的小事也应当要认真，要尽全力，不是要做给他人看，而是你知道每一件小事其实神都看重。
谢谢我们的客串主持人金玲姐妹，她介绍一首她自己喜欢的诗歌。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研究所毕业以后到你现在做的事情，还有信仰在之后的一路上又扮演了哪些的角色吗？
我觉得可以特别讲一下神在我的生命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恩典。
嗯，
就是关于工作的部分，或者是学生时代打工的事情。
嗯，
大概是在我要往前讲，就是大概是在我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需要分担赚取一些生活费，所以就需要去打工。那个时候其实在大学所在的地方那边就是比较乡下嘛，所以其实要找打工的机会，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没有代步工具，是有一些困难的。
嗯，
然后又希望说你所做的打工如果是跟你的所学有相关的话，那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打工机会。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打工的机会， 就是新闻记者助理的工作。
嗯，
而这个工作很特别，就是一般如果你想到新闻记者助理，就是要去采访嘛。
嗯，
那你不就是要常常跑到外面去吗？
嗯，
可是这个工作呢，不需要到外面，我可以用电话采访。
哦，是。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工的工作。
嗯，
那无形当中也就训练我在这方面，比如说资讯收集、文字的撰写，然后也让我知道说，哦，我其实不喜欢当记者，
嗯，
就排除掉了未来可能职场选择的部分。
嗯，
那因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打工，所以到了大四我又需要一份打工的工作了。嗯，那因为已经快要毕业了，所以那个时候身边的人常常跟我讲说，你要打工会比较困难，因为老板想说他训练你，然后你没多久就离开了。
嗯，
可是感谢神，他让我后来找到了学校的餐厅的早餐店。
嗯，
那老板呢也愿意就是提供伙食给我。那那个早餐店因为是在另外一个校区，
嗯，
所以我还没有代步工具怎么办呢？那个老板就愿意开车载我一起去开店。
竟然有老板还包，
没错，
包交通，这样包伙食包交通，
所以就让我，哎，那我就又可以有一份的工作，然后又可以有伙食可以吃。那进入研究所之后还是一样，需要打工来去赚取生活费。那神也让我在街上看到一间美式餐厅在征人。
嗯，
那顺利的录取之后，这餐厅也给伙食。
嗯，
然后不仅让我吃饱，然后还甚至还可以外带回住处的地方吃。
哦，是。
那我在这间餐厅里面呢，神也帮助我，让我可以训练口语表达。
嗯，
在跟客人介绍一些餐点啊，或者是对话应对进退这部分给我很好的运用。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恩待我，他知道我们家需要经济上面的一些的支持，然后他也知道透过这些方式呢，不仅只是赚取生活费而已，还能够装备我，也就让我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感受到神非常的恩待，然后他是会为人开路的，
预备的神，
预备的神。那么研究所后来准备要毕业了，又开始要想了，毕业之后要去哪儿呢？嗯，
找工作。
要找工作。那个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很喜欢广播，但是我没有推荐人。
嗯，你也没有后台。
没有后台。
嗯。
但该怎么办呢？
嗯，
我那个时候完全想的就是一般业界的普通的广播电台。
嗯。
那那个时候也是放在祷告当中，那同时也是如火如荼的为着我的毕业论文来预备。
嗯，
那教会也在那段期间呢，就是当中的一个团契，在学学生团契的主席也就想要邀请我去担任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一年一度的活动，叫做诗歌福音分享会的主持人。
嗯，
那我一开始其实我是想要婉拒的。
嗯，
我那个时候很直觉的想到说，我就应该是把我的重心先放在我的毕业论文。
嗯，
那服侍的话不用接那么大，反正平常有服侍就好了。
嗯，
可是当那位主席他正式的邀请我的时候，心里面有个意念告诉我说，就答应吧。
嗯，
所以好，那我就答应了。
你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了，我说好，虽然我可能觉得会想很多啊，怎么办？可是没关系，那既然神你要我做，那我就做吧。
嗯，
那当然在诗歌福音分享会之前，我其实还支气管发炎啊，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加证明是在那场活动能够顺利，并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嗯，
而是因为神在当中，他与我同在，他给我信心，给我力量。
嗯，
那在那场活动呢，是一个晚会，活动结束之后，当天的讲员就跟我聊天，那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就为我介绍了一个广播的工作。
嗯，
而那个广播工作是福音电台的工作，也就是我现在所在服侍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我等于是说我还没有毕业之前，
你就找到工作的机会。
我就找到了工作的机会，那个单位也非常的乐意让我可以先去那边实习，然后先去认识环境。所以我一毕业拿到学位之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单位。
嗯，
然后三个月之后，前辈就交给了我了一个节目。
嗯，
这个节目是 诗歌音乐的节目。
嗯，所以这一切真的都是上帝妥妥的预备，无论是你从研究所然后正在担心的时候，上帝就摆了这个主持的机会，然后让你在还没有毕业的当下，你就可以找到未来你所担心但是上帝其实早已为你预备好，不但是一个你想做的工作性质同样做的事情，也是服侍他，而且是用你喜欢的方式介绍诗歌来服侍他。
是的。
最后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我觉得回顾自己从受洗之后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的，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她让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活，然后她带给我的一个影响就是也让我带到信仰当中，神要我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
嗯，
不论我当下明不明白，不论我对于未来的想法是如何，可是我相信神如果要我做那我就做，那么你愿意顺服，你愿意先想着神，其实就是一种蒙福了。
嗯，
所以回过头来的确在我的人生当中，当愿意顺服的时候所带来的常常都是我没有想过的，然后比我想的还要更好，甚至我发现原来在这件事情成就之前神就已经在预备我了。
嗯，
所以最后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0章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也算是见证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赐福。当你愿意顺服神，你在服侍人之前，你先愿意被神给修剪，愿意先聆听神的话，经历神，那么你就比较能够有能力有信心能够去分享一些的话语，去扶助疲乏的人，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透过广播的方式，透过诗歌的音乐分享，每早晨都提醒我，也提醒听众，我们能够一起的走这一条丰盛的恩典之路。
感谢主。很高兴哦，今天许金玲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金玲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金玲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可以参加救恩之声的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人，让所有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满满的生命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